各位麦进的弟兄姐妹平安。感谢林牧师的邀请，让我能够在大家当中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有一位牧者，他收到有一位电话给他，这位姐妹在电话泣不成声，然后恳求牧师说：“牧师，能否麻烦你来探望我的爸爸，因为他患了末期的癌症，他没有多长的时间了。”牧者在那边就问姐妹说：“你爸爸听过福音吗？”姐妹在那边哭泣说：“十几年前我向他分享过我的见证，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跟他讲过福音。”牧者说：“为什么呢？为什么之后就不再向他传福音呢？”姐妹在那边停留了几秒钟，就很不好意思说：“因为那一次我分享见证的时候，我爸爸反应很强烈，他很不高兴，所以我之后我就再也不敢跟他讲了。”哎呀，牧者在那边也很难过，为这位姐妹难过。然后当然牧者仍然是去到医院里面去探望这位老先生，也是感谢神的恩典，后来这位老先生也愿意的接受信主。但是牧者后来在跟这位姐妹讲的时候，就是说：“为什么这么多年不继续向你爸爸传福音呢？”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周围可能有很多的亲友都还没有相信耶稣，我们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也肯定有这样那样的难处，但是是否这些难处就拦阻我们，让我们好像这一位姐妹一样，我们就停在那里，我们不再向他们传福音呢？究竟有什么办法我们能够好好的跟我们的亲人来传福音，也能够跟他们保持一个好的关系？所以今天让我们一起带着自己一个疑问，我们一起来看刚才所读的这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怎么样向我们的亲友来传扬福音。这一段的经文大家很熟悉，它记录了腓力和拿但业相信主耶稣基督的经历。我们看见腓力，他在刚刚认识主的时候，他已经马上就走出去去向他的好朋友拿但业来传福音。是什么促使他有这样的负担？我相信我们刚刚信主的人，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刚刚信主的时候，看见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好处，神的爱会激励我们，我们愿意走出去。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腓力跟拿但业的对话里面，其实腓力他有两方面的一个的相信。第一个方面，他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他是一位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他相信旧约圣经里面一直预言着有一位救世主将要来，要拯救他们。所以当他认识耶稣的时候，他很相信这一位耶稣就是他等待了这么多年的弥赛亚。第二个他所相信的，就是他的好朋友拿但业。事实上你看他跟主耶稣基督的对话，他是一位真以色列人，也就是说他心中没有诡诈的，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但是哪怕这么正直的人，这么好的人，他也需要耶稣。我不知道你认识一些朋友的时候，你要我有一位高中的同学，他生意很成功，他家庭看起来也很幸福。当我们进到他家里面的时候，哇，看见他们家里面这么大的家庭，然后看见他的家庭好像也很幸福，看见他的人生也很顺遂，我们心里面会不会觉得说好像有点自惭形愧，对不对？哎呀，这样的人还需要耶稣吗？需要。不管你看起来这些的朋友这些亲人多风光，如果他没有耶稣，他的人生什么都不是。 他可以在今生享受一切荣华富贵，但是在永生里面没有任何的地位。所以腓力看见了这一个的真理。各位弟兄姐妹们，你看见了吗？如果没有这种，我们没有这种的 passion， 我没有这种的负担，我们愿意走出去。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我看见有三个的秘诀。这秘诀首先第一个是爱与迫切感，让我们愿意走出去，然后我们愿意用各样的智慧将我们身边的亲友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我们首先来看福音第一个的秘诀，爱与迫切感。在这段经文当中，它有一个时间点，一章四十三节它这样子说，又次日，这里讲到腓力怎么样认识耶稣，也就是说是第二天，第二天的时候腓力就认识了耶稣。各位弟兄姐妹们，大家留意到他为什么腓力这么快就跟从了耶稣呢？在四十五节他这样子找到拿单叶的时候，他怎么描述？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他这里讲的其实就是旧约圣经，整本旧约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那一位弥赛亚，他说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所以当他认识了见到耶稣的时候，他就知道是一位就是我等待一辈子的弥赛亚救世主。各位弟兄姐妹们，你想想，假如你有一位非常敬仰的名人，哎呀，你很想见他一面，你很崇拜他，突然之间他打个电话给你说，哎，某某人，我正好在这个多伦多，能不能够我过来找找你，然后呢你就陪伴我两天，请问你会怎么做？哇，盼望了很久想见到这一位名人，然后他有机会愿意给两天时间你陪伴，你会怎么做？是我当然啦，向公司请假，对不对？怎么样我这两天都要请出来，对不对？然后我要24小时跟着，对不对？你看这一位腓力，他终于等候一辈子的这一位弥赛亚他见到了，很自然的一个反应，他应该一天24小时要跟着耶稣吧，对不对？我肯定就会这样子做啦。但是请你留意，跟着第三日，二章一节，我们没有读这段经文，但是第三日，然后呢就讲到第三天的事情，也就是说当这一位腓力当他遇见耶稣，他认识了耶稣的时候，过了可能是几个小时，他马上就去跑找他的好朋友拿单叶了。所以他去找拿单叶是同一天发生的事情，大家留意到吗？是同一天发生的事情。所以呢，他可能早上认识耶稣，然后跟着下午就跑去找拿单叶了。为什么他不一直留在耶稣的身边呢？应该拿单叶也不会马上死掉吧，对不对？哎呀，跟耶稣先过上几天，我有时间的时候我再去找找我的哥们嘛，对不对？不急不急。但是他这么急为什么？因为他爱这一位的弟兄，他爱他爱到一个地步，他觉得他马上必须要去跟这一位哥们告诉他我见弥赛亚，因为他也知道这位哥们也在等候这弥赛亚。所以是爱与迫切感迫使他放弃了跟耶稣一起共处的时间，他跑出去向他的哥们传福音。爱我们都明白，各位弟兄姐妹，什么是迫切感？什么是迫切感？打个比方，晚上的时候你正在睡觉，厨房突然之间起火，你是最早醒来的那一个，其他的家人都还在呼呼大睡，请问你会怎么办？你会怎么办？ 收拾行李，静悄悄的关上门，不要吵他们，让他们好好睡。哎呀，他们上班太辛苦了，让他们睡多一会儿，要吗？肯定不会嘛，对不对？那你会怎么做？大喊嘛，对不对？着火了，起床吧，明白吗？哎呀，但是旁边的那个真的睡得太沉了，他还在那里呼呼大睡，你会怎么办？你会摇他嘛，对不对？哇，摇他都摇不醒，你会怎么办？你就扇他巴掌嘛，对不对？也就是说，你不管怎么样，你必须要弄醒他，对不对？因为你知道他可能迟一秒起床他就死了。这个就是迫切感，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就是你知道他处在一个危险的状态，这种危险的状态你不去叫醒他，他下一秒就非常严重内害的事情，很可悲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你不会觉得在起火的时候你扇他两巴掌是不好意思的，为了他的好处的缘故，对不对？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腓力就是带着这样的一种爱和迫切感，他跑去找他的哥们。很多时候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活得好像我们永远有明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以为我们有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常常给我们自己很多很多的理由，明天，明天会更好，明天是一个好机会，于是我们常常放弃了今天，我们需要向我们的亲友来传福音。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心中是否有这样的迫切感呢？其实这一次疫情，我相信是神给我们敲醒了警钟，我们的生命真的不掌握在自己的身上。可能一个小小的细菌，一次小小的染病，甚至我们没有办法去见到我们的亲人，你跟他通电话的机会都没有，他就躺在床上面了，他就再也没有办法跟你沟通了。各位弟兄姐妹们，事实上没有信主的亲友，他们就好像住在一个着火的房子里面，这个房子被烧毁是迟早的事情，但是我们是否是觉得他有永远的时间可以在等候我们向他传福音呢？所以我们的责任，我们只是要去叫醒他们，我们的责任只是告诉他们说，房子起火了，请你起床，跟我一起跑到外面去吧。他可能醒来之后，他仍然说，哎呀，小事，我还是继续睡。那他要承担起自己做这样决定的一个的后果，但是最起码我们能够向神来交账。我们一接我们最先信主的是我姐姐，当她移民美国之后她就信主了，后来我移民加拿大，然后呢2001年的时候信主，很记得大概是2002年左右，我信主一年左右，突然之间我姐姐有一次打电话给我，她在那边哭了，我当然我很紧张，哎呀，怎么回事姐姐，你为什么哭？我姐姐在那里说，她说昨天晚上她梦见爸爸妈妈，她梦见我爸爸妈妈一步一步走向燃烧这大火的地狱。我姐姐在睡梦当中大声的在那里呼喊，爸爸妈妈不要走到那边去，但是我爸爸妈妈好像完全听不见，还是一步一步走向地狱。我姐姐就在睡梦当中就高声的呼喊，在那里哭，在那里叫，但是我爸爸妈妈还是听不见，然后她就醒来了，她就跟我分享。于是从那个时候，我就跟我姐姐常常在电话里面，我们一起为我爸爸妈妈的信主来祷告， 为我们身边的亲人来祷告。各位弟兄姐妹们，你又有爱与迫切感，一方面你又好像有腓力这样的看见，知道每一个人哪怕他看起来多风光，看起来多健康多幸福，他需要耶稣。第二方面，我们必须要祷告，求神将负担放在我们生命里面。如果你们两夫妻都信主的，你们一起为你们的亲人来祷告。你们身边有亲友是信主的，你就拉上那个亲友，我们一起为我们的亲人来祷告。你们可以是一个团队，就好像当年我跟我姐姐一样，我们一起为我们的亲人来祷告，然后神会将爱与迫切感放在我们生命当中，以及我们愿意冲破很多的困难，我们愿意向他们来传福音。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事实上你的亲友可能认识基督徒只有你，很好，你是责无旁贷，你要向你的亲友，向你的邻居，向你的这些你认识的朋友福音。传福音的果效肯定比传道人的可能还要更好，因为他们会看见你们真实生命的改变。你有很多的时间跟他们待在一起，你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向他们传福音，所以不要放弃这样的一个的责任和机会。第二个方面，传福音的秘诀，走出去。你看见当腓力他一信主，他马上就是走出去，一个小时之后甚至一两个小时之后他就走出去了。他没有停留在那里说，哎呀，阿姨你同在真好，哎，让我好好享受你的祝福吧，让我好好听你讲几句话吧。是需要的，是要的，但是他与此同时他要跑出去，他就向他的好哥们来传福音。各位弟兄姐妹，你听了很多传福音和主日学，你可能也看了很多传福音的书，但是你永远坐在那里，这知识跟你没有关系。各位弟兄姐妹，最重要的是你知道了这些，你还要走出去，你还要走出去去传扬福音。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那里讲到，他说你们要去，对不对？大家都很记得哦，应该会背了，对不对？你们要去，主给我们一个命令，你们要去。有些时候我们一听这个就压力好大，压力山大，你明白吗？哎呀，主叫我们去，这样的一个的一个的 small potato， 我怎么出去？你明白吗？特别我父母看着我长大的，帮我换尿片的，我怎么样向他传福音？请大家留意这段经文哦，有一个介词，你们要去之前有一个连词，那一个是什么连词？大家留意到吗？所以，大家知道吗？所以，对不对？那所以之前是因为了，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才去。请问主耶稣基督是不是翘着手说，你去吧，你去吧，你去吧，祝福你，好好去吧，是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派出去的时候是带着权柄的。他告诉我们，这一些小人物，我们觉得自己不是什么 somebody 的这些人，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是我的子民，你是我所爱的儿女，与你也有这样的权柄，我也赐给你有权柄，你可以出去。 而且当我们带着主的权柄出去的时候，主告诉我们说，他就常与我们同在。各位弟兄姐妹们，神的同在代表着什么？并不是只是让我们享受一些，哎呀，神同在真好，我真幸福。是，这个是，但是神的同在对于基督徒来讲，代表着神的大能。你想象一下，当你们两三位弟兄姐妹去探望新朋友的时候，我希望你进到那个现场的时候，你想象你的旁边还有一张凳子，主耶稣基督坐在那个凳子的上面，他与你同在。主的同在代表着他的大能，他的恩典，他赐给他的子民。主的同在代表着他的定罪，他的感动，跟那一位新朋友，他会定罪他，他会让他想的问题，他会帮助基督徒可以带着大能来到这些新朋友的中间。所以这句经文，它是实实在在的，神将他的能力给了每一位的基督徒。当你愿意走出去的时候，是有神的大能伴随着你们的。在2003年的时候，那时候我跟我太太正在接受三福的布道的训练。那时候我们是定了十月份，我们是年初的时候接受训练，然后呢，我们想十月份我们要回中国，所以我们是想我们要回到中国，我们要学这个传福音的方法，我们要向我们的亲人传福音。我才上了两三堂课，突然之间晚上11点钟，我姐姐打电话给我，这一次她很兴奋，她跟我讲，她说，弟弟，爸爸信主了。哎，我很惊讶，你明白吗？我爸爸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我觉得这个全世界的人都信主，他不会信主的。然后呢，我就问我姐姐，她说，哎，他怎么信主的？他说，我刚刚跟他打，然后我心中就很有感动，我要跟他传福音。于是我就跟他讲福音，讲福音，他就问到一个问题，你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吗？我就问我姐姐说，那爸爸怎么回答？他说，爸爸就说，我不承认。我想这个就是我爸爸嘛，对不对？他肯定不承认嘛。他一个小小的公务员，他一辈子最引以为豪的就是他两袖清风。然后等他退休的时候，别人送了一个什么两袖清风的东西，他宝贝的不得了。他觉得他一辈子都为人正直，他没有什么什么什么罪。我觉得他肯定会这样子回答。然后我就问我姐姐说，那你怎么办？我姐姐说，那我继续问他。我说，我心里面想，我说，姐姐牛啊，你敢继续问，要不我可能就吞进去了啊。然后我姐姐继续问他，结果我姐姐问了他5-6次，去到最后一次的时候，过了几秒钟，我爸爸在电话那头，他是我爸爸在中国，我姐姐在美国，他是在电话里面跟他传福音啊。突然之间，我爸爸就说，我承认。哎，那就解决问题了，这个最大的问题解决了，然后后面就很顺利了。然后呢，我爸爸呢就跟着我姐姐做了节制的祷告。然后呢，我姐姐很不放心，她说，弟弟，你不是正在接受传福音训练吗？你再跟爸爸讲一次，再带他做一次节制祷告。哦，那可以可以哦。那时候其实还不是很熟，幸亏呢通电话嘛，对不对？我可以看猫主嘛，对不对？我可以看那个三福的那些资料嘛，所以我就按照三福的资料，我就一样一样的去问我爸爸。哇，他在那边都很听话啊，我承认啊，我相信呀，我愿意。然后呢，我就带他节制祷告了。我不知道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你心中是否会好像我当年一样有一个疑问：爸爸真信主吗？是否因为，哎呀，两个儿女缠了我这么多年啊，算了吧，这么好烦，哎，我就给点面子他们嘛，哎，我就迁就一下他们嘛，我就说可以吧，对不对？ 我当时也有这样的疑问啊。但是我爸爸信主之后，他就真的生命改变了，他就拉着我妈妈回教会了，他就读圣经了，他就祷告了。所以等我十月份我回去中国的时候，我私下里我就去问我爸爸，我说爸爸，当时姐姐跟你传福音的时候，一开始问你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吗？你一开始就说我不承认，为什么你最后承认了？我爸爸就说他真的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当我姐姐第一次这样子问他的时候，他继续这样子问他的时候，他也不觉得，他觉得我一辈子凭良心做事，我没犯过任何罪。但是去到最后一次的时候，很奇妙的，在几秒之中，他竟然脑中好像放电影一样，将他一辈子的事放了一遍。他突然之间就发现他仍然做了不少对良心有亏的事情，他突然之间发现他也是一个罪人。于是他最后的时候，他就承认说我是一个罪人，然后后面的就很顺利了。各位弟兄姐妹们，很明显在那一刻里面，神在我爸爸身上显了一个神迹，在几秒之中将他一辈子的事情都放电影放了一遍。圣灵定罪他，让他想起他也是一个罪人。当然弟兄姐妹们，你们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真的就是除非有很强烈的圣灵感动哦，就不要学我姐姐这样的传福音的方法哦。但是当这样子传福音的时候，字句经文我们是可以经历的，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可以经历到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经历到神将这种的权柄赐给我们，我们是带着权柄来靠近我们的亲友，来向他们传扬福音。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愿意出去，我们去传扬主的福音，让我们愿意走出去，我们带着主给我们的权柄，我们去传扬他的福音。第三个方面，我们是以各样的智慧，第一个是爱与迫切感这边，然后我们愿意走出去，然后我们以各样的智慧将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四十五节，当腓力找到拿但业的时候，对他说啊，然后摩西在律法下面所写的和中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请大家留意，在这里腓力他并没有说我遇见了， 你有没有发觉啊，他用了一个中述，我们遇见了。那可能有两种的情况，一种情况他很可能他有可能是拉上了另外一位跟随耶稣的门徒一起去找拿但业，然后他就说我们遇见了，你看不仅仅是我这个你的朋友说的，你看这一位朋友他也这样子说，甚至这位朋友可能是拿但业认识的，所以他们是两个人一起去传福音。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可能是拿但业之前可能也会跟他讲，当他讲到这个时候圣经省略了，省略了，他可能说哎，你看看那个，你不是认识那一个人吗？那个人跟我们都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我们都跟从了耶稣。所以其实他是一个团队的服事，他一个团队来传扬福音，对不对？而且你留意到他在这里他没有跟他寒暄，他没有跟他客套，哎，弟兄今天吃饭没有，好朋友嘛，他就不需要了，他就直奔主题，对不对？直奔主题，而且这种主题他知道是拿但业看中的，所以呢，他一开始就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他知道拿但业也一直在等候这位的弥赛亚，所以呢，他针对他的朋友的需要向他传福音。你不是一辈子都在等候着他吗？我现在告诉你我找到了，你要不要来看一看？哇，这个很有吸引力啊，对不对？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向我们的亲友传福音，我们常常很关心 他们的灵魂得救。哎呀，这个很重要，我们很关心他的灵魂得救。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做的事情啊，很功利，在他们的眼中来看，哎呀，教会有福音的聚会，然后呢，你就好像对他很好，然后就请他吃顿饭，然后呢，就是邀请他来福音聚会，需要这样子去做。但是你不要一年都没见过他，你一见他就是要拉他来教会，你明白吗？你是不是应该早两个月就请他吃一顿饭？不为什么的，请他一顿饭嘛，就了解一下。哎呀，你最近情况怎么样啊？哎呀，你的孩子上大学了，适应吗？你明白吗？就是你要知道他的需要，然后你可以针对他的需要来传福音，不要让这些的亲友觉得，哎呀，这一位的基督徒，他老是想拉我去教会的时候，他就来请我吃饭了。所以呢，你每次请他吃饭，他都有这个的计划的。你能否纯粹是为了想了解他，知道他的需要，去明白他，去爱他，跟他吃顿饭呢？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要针对需要我们来福音，但是你必须知道他的需要。你要知道他的需要，你必须要在生活当中更多的了解他，更多的爱他，更多的关心他。另外我们也看见这个需要团队的配搭，团队的配搭，如果你有亲人是在一起的，以团队来配搭。我们刚刚在美国的表弟这段时间来找我们，他信主了，非常热心，所以呢，他特别坐飞机过来，主要的原因就是希望鼓励我们两个堂弟要回教会，他们也信主，但是呢，回教会还是远远弱弱的，所以我们就跟两个堂弟一起吃一个早茶，我们就鼓励他们，对不对？这个表弟就很有实际的行动，他就专程坐飞机过来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针对需要来传福音，我们有团队的配搭来传福音。让我们学习腓力他这样的一个的行动。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两边的家庭，一边是我岳父还有我太太的姐姐，他们一家，他们都住在这个马卡姆地区，人都已经信主了。另外一是在美国，我妈妈已经安息主怀，那我爸爸呢也回去中国养老。那这个是几年前啊，我父母跟我姐姐一家我们一起的合照，所有的都是基督徒。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我们现在周围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的亲友。时间关系，我只是分享一些我岳父母信主的经历。我岳父母在2006年的时候，我们是2001年信主嘛，然后呢，他们2006年的时候就移民，就跟我们住在一起。那我们作为基督徒，当然马上就带他们回教会了，对不对？回教会去了两三个礼拜之后，我岳父岳母就跟我们讲说：“哎呀，教会太闷了，哎，我们不要去。”你知道我们会怎么做？我们当然鼓励他说了：“哎呀，你再去吧，继续去吧。”但是他死活不要去。那你可以怎么做？你用枪指着他要他去吗？对不对？不可能嘛。那没办法，那我们继续去，他们就留在家中。那我们就学习腓力怎么样去向这个亲友来传福音。那我们仍然坚持我们需要向他们传福音。那一方面我们在生活当中，我去了解我岳父，我知道他有什么需要，我慢慢也知道他对于信问，然后呢，我就开始街里面呢，我就听一些福音的讲道，我就那时候还是 CD 哦，就是按一个 CD 吃饭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说：“哎呀，我们很想听一听一些讲道哦，我们是基督徒嘛，我们听一听讲道嘛，很合理嘛，对不对？”然后呢，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按一按，那他们就很快很快的吃完饭。就进去房间里面关上门，那我就将这个声音调大一点点啊，因为我是女婿嘛，所以女婿有些时候他不好意思说，你明白吗？所以呢，调大一点点，但是我真的不太知道他听不听得见， 他愿不愿意听，但是不管怎么样，反正每个礼拜我就放一次两次的福音的讲道，都是我就起码听了一百个讲道，我才挑那么三几个出来，都是很精彩的，讲得非常好的。然后呢，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听啊。过了三个月左右，一个讲道播放完了，突然之间我岳父开门出来，他就跟我讲说，哎，这个讲得蛮不错，比上一个要好。他有听，对不对？他有听啊。然后我买了很多的小册子，然后我就很没有这种收拾房间的这种到处乱扔，对不对？然后拿小册子在所里面放两本，在沙发上面放两本，饭桌上面放两本，你明白吗？意思嘛，就是说，你看东西到处乱放，我是女婿嘛，好一点点嘛，哦。然后呢，我就留意的。这个小册子是正面放反面放，然后呢是怎么样的我都知道的。然后我们两个去上班，我回来看见小册子动了一些，甚至有些时候就打开一半就盖在那里，那你就知道他有看嘛，对不对？然后我就过一个月，我就换一批小册子，再过一个月再换一批小册子，然后慢慢他就对信仰认识越来越多了。然后呢，他不是对那个，他一直都相信中国的那个人死如灯灭，他一直说人死如灯灭，眼睛一闭什么都没有，他就相信这个东西嘛，对不对？那我就去两个牧者，他们专门是有赶鬼的经历的，我就在那里播放一些，播放之后他以后再也不敢说这些了。哎呀，这个世界真的有灵界啊。啊，你明白吗？然后跟着在腓力身上学到的，就是我们遇见不单单是我，还有其他弟兄姐妹们的见证。所以我们两个人吃饭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就在那里想说，哎呀，我们教会那一位弟兄好有爱心啊，他是专业的 IT 的人才，他是计算机人才，然后呢他很有爱心，他崇拜完了他就请我们两夫妇吃饭呢。你看看教会那一位老姐妹啊，好有爱心啊。然后我们就讲很多弟兄姐妹们的见证，我将他的名字都说出来，说一个，说了几个月之后，这些名字他都很熟了，所以呢一讲什么泰他就知道，哎，那一位。然后呢我们就过了几个月之后，我就跟他们讲说，哎呀，你看那一位老姐妹这么有爱心，我们请她来街里面吃顿饭好不好？我岳父岳母很高兴，他说好好好，你请他们来，哇，我们做饭。然后当然我要跟那位老姐妹说，我岳父很喜欢粤剧，那老姐妹真的很有智慧，她就跑去福音书房就买了一个福音的粤剧的这个 CD 给他。我岳父一看那粤剧，那个唱的正是他最喜欢的粤剧的演员，信主了，现在开始唱福音粤剧，但是他很喜欢这个演员嘛，所以呢他很开心很开心。第一天见面已经跟那位姐妹好像熟的好朋友一样，于是那位姐妹来吃一次饭两次饭三次饭，然后那位姐妹就说，张先生，张太太，你看看我们教会这老人家，之前你来的时候我们都很喜欢你们哦，哎呀，你们好久没有来过了，明天跟我们回教会好不好？我岳父就哎呀，脸有难色，一望我岳母，然后就说，哎，好吧，明天就跟你们回去吧。女儿，你需要邀请，就是说我不要去，你明白吗？斩钉截铁的就不要去。现在是他的朋友邀请他去，容易很多了，对不对？所以呢，他一去就不能够离开了嘛，对不对？哎呀，教会这么多的爱，然后呢，去到才发现这个弟兄也熟，那个弟兄那个姐妹也熟，因为在饭桌上面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他们的见证了，我们一介绍他就好像见到老朋友一样，哎呀，这位弟兄我知道你很有爱心，你明白吗？所以呢就是这样子，他们一去到教会就已经是很多人，他们就留在教会，然后过了几年他们就信主了。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传福音，神说我们要以各样的智慧，我们并不是硬要这样子好像推销我们的信仰，我们不需要的。当然一个很重要，我们必须在生活当中活出我们的信仰，让他们看见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你这个信的不错，你这个很好。虽然有些时候他们嘴很硬，他们说哎，这个世界哪里有什么哎，怎么样这样子，但是他心里面佩服你，他就觉得你很认真，你真的在追求，他们就愿意来认识一些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神。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有各样的智慧和包括，又善用一些的工具。刚才很高兴知道你们教会会用幸福小组，非常好的传福音的工具。那我在这里跟大家介绍，我们恩爱夫妇营里面事实也是一个好的传福音的工具。我们2015年全球接新的一个数据，慕道者在恩爱夫妇营当中截至信主的比例是 39.9%。 因为我们夫妇营是欢迎不信的人也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加拿大上半年的数据，有24位的慕道的朋友来到恩爱夫妇营，有12位在营会当中截至信主，而且信主之后他们投入教会的比例非常非常高。给大家打个比方，温哥华2016年41届的恩爱夫妇营，15对的营友夫妇慕道的朋友是13个，哇，好多，对不对？所以大多数都是只有一半没有信主的。在营会当中信主2个不多，但是在跟进聚会里面信主的有9个，所以13个里面有11个信主，而且大部分他们都投入在教会。因为信主之后，他就很自然就跟他的配偶回教会了。信主之后，他很自然就跟这个营会里面的营友回到教会里面，那生命可以栽培得很好。所以我非常鼓励大家哦。当然，恩爱夫妇营不仅仅传福音，我们做夫妇的门训，让夫妻能够更成为主的门徒。这个也是为什么当2018年我在牧会的时候牧得好好的，然后神就呼召我再回来这个机构里面服事，因为我看见这个机构能够带给教会很大很大的祝福。所以鼓励大家，你现在就开始为你的婚姻祷告。如果你的配偶还没有信主，你更加要迫切的为你的配偶祷告。希望明年我们开营的时候，你就跟你的配偶说，哎呀，明年是我们结婚多少多少年，这个的时间不如，我们就去恩爱夫妇营做一个纪念吧。带你的配偶进入营会里面，你们一起享受这一个美好的婚姻。所以传福音三个秘诀，爱与迫切感，但是我们必须走出去，我们用各样的智慧将人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来。这一位的牧师相信大家很熟悉， Lee Warren 活里克牧师，他是标杆人生的作者。他生命的座右铭是什么呢？是为耶稣多救一人， One more for Jesus。 其实这一个的座右铭的背后有一个的故事。华里克牧师的爸爸也是一位牧师，服侍主了几十年之后，老华里克牧师身体越来越虚弱，然后呢，他就快要离开世界见主的时候，他就躺在病床上面，华里克牧师还有他的师母在陪伴他。但是就在那么最后的一刻的时候，这个老活里克牧师老是要挣扎，要起来，老是挣扎起来。最后师母就忍不住去问他，哎呀，你想做什么？这一位老活里克牧师就在喃喃自语，他说 One more for Jesus, One more for Jesus。他在人生最后一刻，他已经走路都走不了的时候，他躺在床上面，他还想着外面这么多没有相信主的人，他们仍然在黑暗的里面，所以他想挣扎想起来，他想跑出去为耶稣多救一人。活里克牧师非常的感动，他就低头在那里祷告，将他的爸爸为爸的爸爸来感恩。这个时候老活里克牧师就按手在活里克牧师的头上面，也在那里说着这一句话， One more for Jesus, One more for Jesus。 就好像差遣活里克牧师出去一样，要继承他的这个心智，继承他的事业， One more for Jesus。 各位弟兄姐妹们，此时此刻，老活里克牧师的话可能仍然在我们的耳中回荡。为耶稣多救一人。当你看见你的亲友，看见你身边有这么邻居都仍然活在黑暗当中的时候，你愿意为主走出去 One more for 你愿意为主走出去，为主多救一人吗？你的决定是什么呢？让我在我结束祷告的时候，我盼望给30秒的时间，弟兄姐妹们，你亲自的向主来祷告，你向主来立志。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主让你想起你的亲人朋友，他们还活在黑暗的里面，我要鼓励你，你现在可以为他们来祷告，求神给你智慧，知道怎么样去向他们传福音。30秒之后，我要结束了祷告。加巴天父啊，你何等的爱我们，在我们仍然活在罪恶过犯当中，你已经拯救我们。主啊，你不是要我们白白领受恩典，不是要我们觉得这里真好。主啊，你赐福给我们乃是带着使命，你要我们带着你的大能走出去，去传扬你的福音，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好像我们现在所享受的这一切的福气。主要就求你来差遣我们，差遣你的子民们，让我们愿意带着爱人的心，我们靠近人群，让我们又愿意来向他们以各样的智慧来传扬你的福音。就求你赐福，求你恩待，求你建立我们刚才所向你的立志，求你来让我们在今天我们开始在我们生活当中来经历你的大能，经历你的恩典。谢谢主，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